天父，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你圣灵宝座面前，清晨的玛纳是甘甜的。当我们吃喝这玛纳的时候，我们的灵必在耶稣基督里面等我们保守，等我们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带领我们，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是启示的灵。主啊，如果你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无法明白这话语上的意思。但我们今天早上宣告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灵魂体都是属耶稣基督，主在你的里面就有恩典，你赐给我们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你，我们邀请你，求你帮助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眼睛看着经文，耳朵听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接着你对我们的吹气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你的旨意。谢谢主，我们相信啊，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我们生命会更加成长在耶稣基督里。听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启示录来到十二章，我们在读这十二章这十七节的时候，大概都是谈到关于异象。那但是这个异象呢，其实内容里面最多在讲的就是征战。那我们从十二章十七节里面，一到十七节里面，大概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到六节，它是一个征战，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又是谈到另外一个征战，那从十三节到十七节 又是第三个征战。那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妇人，那内容我们等一下先读，我们就一部分来解释好了。我们从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天上出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有异象出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要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用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先到这边。第一节讲到说天上出现一个大异象，这个异象就是一个愿景，一个关于未来的事情。那这里就讲到说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蛇星的冠冕。那这妇人是谁呢？好像前前后看没有特别解释这个妇人是谁。但是既然是讲妇人，当然是有夫之妇嘛，对不对？才叫做妇人。那她的丈夫是谁呢？也没写。但是从这个妇人的表达上面，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大概会是谁。她讲到这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蛇星的冠冕。那也许我们这个对这个方面还在疑惑当中，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她的权柄是大还是小？非常的大。可见她的丈夫的权柄是更大，所以这个丈夫当然指向谁？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这妇人是谁呢？也许这里面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对照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对比的妇人，那个对比的妇人就是大淫妇巴比伦这个女人。那她也有一些的表象，比如说她穿红衣，就是跟对比第三节的这个大红龙。那这个妇人指的就是整个堕落的世界，包括天使，包括堕落人所形成的一个城，巴比伦城。那相对的，这个妇人就是另外一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是指的上帝要救赎的整个。当然从还没有教会之前，是指着神的救赎计划。随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后，这个东西慢慢成型了，从教会直到最后神的国成成就。所以这个妇人指的就是上帝要成就一个永恒的生命共同体，这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称她为这个妇人。所以她是身上带着从神来的权柄，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蛇星的冠冕。那第二节就讲到说，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也就是说，神的这一个意象，他要成就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共同体， 所以这个好像一个梦想，一个怀孕，然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是充满疼痛的，充满这样一个艰难的，就好像人要进到救恩里面，进到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过程，这个熬炼，神也要百般忍耐，人也要百般忍耐，是充满痛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到了第三节，就讲到说，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条大红龙我想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没有容让我们去想象这大红龙是谁，所以你对到第九节就看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很清楚的定义他就是谁，他就是这个撒旦。那这里像讲到说为什么撒旦是红色呢？这个红当然对比这个大淫妇，她身穿红衣，这个红是染血的红，也就是说她到处偷窃、杀害、毁坏，造成了这样血流成河之类的，染了她全身就是红色的，所以她是一个什么杀害的。她讲到说她有七头十角，那这七头呢，如果你对照启示录十七章九节，就直接讲到这七头就是七座山。七座山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各种面向的领域，把它归到这七座山的时候，它在那里干嘛？七头就是在那里掌权，就是在堕落的世界，这个世界当中，他在各个地方掌权，而且七个头还有四个角，角是拿来什么顶撞的？当然顶撞不仅对上顶下顶撞，其实也顶撞什么神所造的人，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但是大家都不明白，就被他掌权，也被他这样叫做怂恿，所以人之间也充满了争斗。那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也就是这是他禁越抢来的权柄，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权柄就交给谁？这些堕落的天使，所以他就在那里掌权。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条大红龙，他就是在抵挡这个妇人要生出来的孩子。这个孩子指的就是从过去的神在神里面的救赎计划，到了选民以色列，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教会开始出现，到将来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指的神的国。所以这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这个妇人，她的先生就是创造主。所以这条红龙是来抵挡他的。那第四节讲到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拖拉这个词，在如果你有英文本对照的话，它是过去式，表示他过去他曾经做的这件事情，他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天使，然后呢，最终结局就是被摔在地上。那好好的怎么会被摔在地上呢？一定是干过某些事情，所以被怎样赶出去，赶出去就摔在这地上。那来到地上之后呢，这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在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他随时都准备怎样要来破坏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这些征战的时候也许我们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比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版本，会有很多的想法，特别这个妇人在天主教里面解释是谁，玛利亚。问题是你用玛利亚来解释这些，其实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所以是很怪的。那如果用神的这个所爱的教会，就是神的心腹嘛，是神所爱的那个女人嘛，所以这个部分来解释，你就会知道说，解释得通。那我们回到第四节，龙就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也就是怎样要叫这个计划不能够成就。所以每一个进到新的福音进到教会的，他也是怎样，他要百般的要吞吃他。当然这里的孩子是单数，当然指的是第一个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这个计划的。而且他道成肉身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他的降生，还包括他怎样走上十字架。所以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把那个生圈起来。这个生不是降生，这个生其实往后看，来到了第几节？我看一下 度去、第十节其实就讲到说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所以是跟着这个生，所以这个生不是只是指着基督的降生，是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说成的时候就是基督作王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生是十字架成就的，这个生就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基督就成了首生的，接着他信他的名又产生了什么教会，所以教会也生了。那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所以他就是什么至高的权柄，天上地下权柄都赐给他的，他是用铁杖可以管理所有的国度的。所以这个生其实就是十字架救赎的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成的时候基督就作王了。那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妇人呢，就是神的这一个计划，神的这一个救赎的要成为一个共同体的计划。这个呢就逃到旷野，旷野呢是可以躲避很多攻击的地方。旷野其实就是什么，在神的隐秘处里面，即便这世界有撒旦的掌权，但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仍然这样借着耶稣基督又招人来，招人来之后又训练他们，然后帮助他们生命改变过来，来成就神的这一个计划，这一个管辖列国的计划。那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1260天，如果我们除以365的话，就是3年半。3年半是七的一半，一半的七。那当然这个不太好解释，这3年半是指什么，但我们知道耶稣传道多久，3年半，所以把12门徒怎样带出11个门徒出来，就成就了初代教会最初的使徒。所以这3年半可以指这个，但如果回到7的1/2，那表示说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已经成就了一半了。好，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我们比较容易知道说这个妇人到旷野里面是神的特别的保守，神的在神的隐秘处里面，在那里预备，在那里被养活。好，这是1到6节，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征战，就是神要成就这个救恩计划的时候，虽然有撒旦的抵挡，但能够抵挡了神的计划吗？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结局对神有一个信心，神终究是什么成就，是掌权的。特别我们也不要有一个误会啊，像这撒旦很厉害都可以抵挡神或干嘛的，其实他没有办法抵挡神，因为神是创造主，他是被造物，被造物永远没有办法抵挡神。但被造物之间，不管是天使不管是人，跟这个堕落天使之间确实都有征战，但我们重点是要看到征战的结果是什么，神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就要怎样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安全感，在神的里面征战只是个过程，但征战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得胜。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要紧紧的抓住这个。好，从7节到12节是讲到第二个征战，我们一起来读。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又惑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好，到这边来到7节，就讲到另外一个征战，他特别讲到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当然我们看1到6节 跟对比七节的时候，我们要从时间上去明白到底谁先谁后，其实这个不太容易搞清楚，因为神是在时间之外，我们是在时间之内，我们不要用时间之内有时间的限制没有自由度的思想去思想神的作为。神呢，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在神的里面那个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好像场景会跳来跳去，但我们要开始保持一个从神来的，求神给我们这个意念，我们不会在那边争纠结在到底谁先谁后的里面。其实这个时间观念跟我们现在时间不太一样，当然他讲到说天上呢，英文是翻译成 heaven， 但是是单数有个天，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是 in the sky， 就是在空中。空中执政掌权的现在是谁？在这个地方空中执政掌权的是撒旦，就是那大龙，他掌权了这一切，所以天上就有了征战，不是神宝座面前的天。神宝座面前的天，他是被造物，他根本在神的面前是怎样趴在地上的。他被用肚腹行走，终身赤兔，他是不可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这个天呢，大概指的是在空中就有了征战，这征战就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这里的米迦勒就是征战的天使，米迦勒的意思就是向神的那一位，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向神的那一位，就是有神的属性，他知道这些是不公义的，这些是不圣洁的，所以他起来征战，而且带着天上光明的天使与龙，龙也带着他的使者，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彼此就开始征战。但重点结局是什么呢？第八节，没有得胜，并没有得胜，这些龙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好，那天上就是这些空中执政掌权的，好像他现在还是可以影响人，但他真正的权势因着人信耶稣向神认罪悔改，请问权势有没有被拿走？已经被拿走了，所以他就没有得胜了。好，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那天上就是空中，因着新的一个儿子生出来，从耶稣基督到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教会基本上是不能切割的，因为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是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已经得胜了，天上就没有这些堕落天使的地方了，就是他们已经这样输了。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结局就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刻已经现在来到了。好，这古蛇就是伊甸园的那条蛇，那蛇对女人说话，它不是动物的蛇，动物蛇不会讲话。好，这是指的就是那一条古蛇。他就是魔鬼，他本来是天使，但是他已经堕落了，神就不再叫他们为天使，就称为魔鬼。那撒旦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敌对者，就是仇敌的，仇敌的意思。那 当然在 古老的经文里面撒旦这个词其实就是仇敌的意思，但是在经文里面用久了之后，大家就专门针对什么那个堕落的天使长，拉丁文叫做路西佛，但是不是只有他，他只是代表，就是这一群堕落叛变的天使，他就怎样，他们都已经输了。好，所以第九节就很清楚讲到他们的结局。那被摔的意思就是他们被受限了，他们的能力在本来在罪人身上是掌权，但是因着罪人悔改，他们的能力就这样被拿走，好像他被摔了一跤一样，他就失去那个能力。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这好像是一个宣告，对不对？这个宣告在什么时候宣告呢？就是当耶稣在断气的那一刻之前说成了，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借着耶稣复活，这个权柄就再一次的上来了，所以撒旦的权柄就已经被拿走了，而且神的国度 都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时那一刻已经来到地上。所以这也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或是使徒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神的国近了，但是还没到，是十字架成就的那一刻就临到了，临到了，直到今日他已经到了，但没有完全的呈现，叫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现在已经来到了，只是尚未完全。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懂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既然结局定了，我们就不用在当中、怀疑上帝啊，或者是担心我们做不到。其实若我们跟随神，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当然也得胜。所以来到了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指向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因为担当我们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所有的罪再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所流的宝血就已经讲付了代价，付了偿价，所以呢就可以得胜了。因为加害者已经死亡的时候，法律追不追究，案子就终结了，案子终结，罪已经被对付了，所以他就讲重新拿回权柄，这是借着十字架再一次赐给人的部分、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然后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要照着神的真理，当然第一个要悔改，悔改之后呢，当然要讲照着神的原则去做，这个活出来的样式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特别是什么对付老我的部分、所以后面讲到说他们虽至于死，这个死呢就是要讲每天要让老我去死，就是若人要跟从主就要天天背起，天天哦，不是只有过去哦，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每一次拉我死的时候，每一次就这样胜过这些撒旦的权势。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不用连续顾养你的老我，要怎样学会去致死他，这是得胜之方。所以在这里就宣告了神这个作为，老我对付了，新人就活了。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上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神已经什么得胜了，把得胜的权柄赐给他所爱的人。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好，诸天好像各个天住在其中，包括天使，包括什么人啊，得救的人啊。那天使今天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天使岂不是服役的人，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他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当人信了耶稣，开始对付老我，从撒旦手中神把权柄再次赐给人的时候，你说天使开心还是不开心？开心的不得了，所以都快乐。那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我们也要快乐。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这里讲到天和住其中的，后面对比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那地跟海是什么呢？我想地，特别是属地属肉体。这个是指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人还没信耶稣，对吧？还是属肉体的，这属肉体的还有这海，这海怎么解释呢？如果我们去看启示录十七章一节的时候，讲到那大淫妇种在众水之上，这众水就是海，这海就是指罪恶，罪恶的集合名词就是海。所以属地的、属肉体、属情欲的，还有这些罪恶，就是这个地与海有祸了。不要以为说你在撒旦的掌管底下你会有好处，他来是怎样要毁灭一切。所以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你们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的日子快到了、特别是灵界，他其实时间观念跟我们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他已经看到结局，他也知道了，所以他就气愤愤的下到什么，这地上仍然大行破坏。所以到末世越往后走，他的灾难就越多，是因为这些魔鬼他气愤愤的，他 他不平，所以他要更多的伤害属地的人。可是神的救恩也是越来越神国完全临到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所以幕后的征战也会越来越大。但即便是第一到第六节的这个神的计划跟这个敌对的撒旦势力的征战来到了这里，不管是使者或人跟之间的征战，其实结局都讲得很清楚，神是得胜的。既然是如此，我们就要讲更有信心，更有信心好让我们在征战的过程要这样忍得住，要对准基督。如果忍不住我觉得撒旦有一招很厉害的，他就是利用我们心里面对很多事情的惧怕跟不安。一个惧怕跟不安的人是很容易被怂恿去出招的，一旦出招很有可能就这样没有对准在神的真理上面就会犯罪，这个部分就会落在他权势底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不安或惧怕，我们就会常常妥协在世俗的很多错误观念里面。所以我们看了这一章，我们明白征战的得胜在神的旨意里面已经定了，已经成就了，已经得胜了，神的国也一定会临到我们就在当中。即便我们必须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不能照着老我去做事，就是让老我去死，我们也必须要这样遵照神的旨意。这个过程绝对很痛苦的，因为罪有罪中之乐，一旦要牺牲这件事情，你老我一定会叫嚣的，会觉得为什么世人都可以做，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做，当了基督徒这么的痛苦，当了基督徒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其实不是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而是你做这些事情会让你被上帝审判。所以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要怎样对付老我，让我们顺从于真理的道。所以弟兄胜过他，其实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接下来是什么？我们要活出我们所见证的道，真理的道。所以一到六讲到这样的一个征战，七到十二又讲到另外一个征战，但是结局都已经定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就是神救恩的工作的时候，再从这个救恩工作回到圣经去看旧约，你就会比较懂神的救恩工作在哪里，神的手在哪里，神怎么样帮助人，他就不会只是一个历史故事，而是看到神在其中他成就了什么。好，到了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是另外一个征战，我们一起来读。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的这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撒海撒的撒土。
好，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这里的妇人就慢慢的成型了，就是什么？教会。所以一开始如果解释教会，那时候教会还没成型，我们就很难懂。可是如果是讲到神救恩这个计划的进程，从神的心里面，其实创世纪三章就宣告了嘛，那什么，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女人的后裔，就已经讲出上帝的救赎计划。他创造人其实还是要成就他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个都没有改变。这个计划一直成型，到了亚伯拉罕，他就拣选他成为一个选民，然后从他就生出以色列百姓。然后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接下来就来到了教会的时代。那教会呢，就不断的去生养众多，然后训练人成为天国的人才。到了时间到的时候，除了被提之外，包括地上的都要被提，那以色列也都被提，这个部分神的国就会讲完全的呈现。所以这个妇人指的就是这个救恩的进程。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妇人指的就是教会。好，所以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就是教会怎样会进到这个征战的里面， 因为教会是不断的怎样生养的，所以这个妇人首生的就是谁？耶稣基督。可是你刚刚读到十七节的时候，其余的儿女哪来的其余的儿女呢？就是教会又怎样不断的生养、哦、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哥哥，那我们都是他的什么兄弟，但他也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成为一个什么生命共同体。那当然、撒旦是要逼迫的。第十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加起来就是三年半，是另外一个二分之七，就是七的另外一半。好，那好，大鹰的两个翅膀怎么解释它呢？就好像突然它有一个能力，可以跳脱很多征战的现场。其实跳脱不是逃开，跳脱是被提升。所以这大鹰的翅膀很简单，它就是圣灵所赐下来的能力。圣灵赐给了能力之后，教会就有办法怎样飞到自己的地方。那个自己的地方是指哪里呢？就是属灵的团契里面，在那里。又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它、同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做旷野。这旷野其实是神预备的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出红海之后去到旷野，旷野有什么东西呢？旷野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人跟神，除了人跟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对吧？你也不用忙什么农田啊，忙什么盖房子都没有，反正只有人跟神。所以这里旷野自己的地方加上旷野，这个就是圣灵会带我们进到这个属灵的团契里面，就是基督徒的团契，还有耶稣基督在其中。那圣灵赐给教会这样一个能力，躲避那蛇，蛇就是前面所讲的龙，就是撒旦，能够躲避那蛇，就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进到属灵征战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要进到神的团契里面，然后呢，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什么？要进到装备里面、养育训练里面。这些儿女刚生是不会打仗的，但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另外一半的部分。好，就是前面有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半，后面有教会进到这一个被训练、被装备的里面，再成就一半。然后第十五节就讲到这个蛇，这个大龙，它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它就在妇人的后面。所以后面来到这个妇人指的是教会，所以这蛇就站在妇人的后面，从他口中吐出来的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这水呢，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的预表都是指着话语、言语、话语。这世界上有没有充满各样世俗的小学，是敌对神的言语、各种理论，这种各种悖逆神的理论，都要将教会的刚生的这儿女冲去，不是吗？这个量之大，你先上网搜寻、那些信仰里面的、谈到耶稣的量，跟那些敌对耶稣的量，这敌对耶稣的量简直像洪水一样，要把他的孩子冲去。我就记得我上精英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谈说，传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你问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我那时候怎么会信呢？因为我刚信的时候呢，就有人来跟我讲说耶稣是外星人。然后我那时候听他讲完之后，我觉得好像也蛮有道理的。我那时候跟他讲说，那是 New Age 新世纪的异端，好，那你要仔细去查验。可是他那时候听他讲完之后，觉得蛮有道理，所以他对耶稣就产生很多的疑惑。可是好、感谢主，好在他进到了养育系统里面，从养育班到门徒班到精兵班，然后我们一次一次操练，讲到、讲那个神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建造自己。他突然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傻去相信那一种事情呢？所以要不要被养育？当然要被养育，否则你就被这大水怎样冲走。因为撒旦就是利用这样一个策略，不断的在世俗当中发明各样的悖逆神的这些理论、这些学问，要将妇人冲走，将他的儿子冲走。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第十六节，他却描述了一件事情：地却帮助妇人开了、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 好，当然在解释这个地上面不太容易，但是我们把它合起来看地跟妇人，那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从属地的慢慢的训练变成属天的，所以这里就指到这些基督徒，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帮助了教会，教会也帮助了他，他也帮助了教会。也就是说，当真理不断的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有办法怎样？这个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这个吞字就是怎样把它消化掉？我听还是听到了，但我已经可以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了，我已经有真理的分辨能力了。所以你大水再怎么来，你冲不垮我，因为我有真理做根基。所以这地指的就是仍然是属血气的，还在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好，等到到天上去，我们虽然也有身体，但是是属天的身体，不是属地的。所以这里地就是指地，常常指的就是尘土嘛，人是按尘土造嘛，就像亚当一样，我们不仅有灵，我们也有身体嘛，所以这地就帮助了这妇人，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团契里面，大家学习了之后，就开了吞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所以就可以怎样把它给消化掉、排除掉，就是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一天一天的在我们里面出来。到了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为什么会发怒？就赢不了啊，赢不了就在那边火大啊，那火大也没用啊，反正他就是赢不了啊，就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好，这儿女指的是谁呢？就是那守神诫命的，其实一样是指圣徒，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不仅在团契里面，我们即使个别的时候，我们也是活出神的道。所以跟基督徒同在不同在，其实都活在神的见证里面，守神的诫命，这时候这个龙其实都赢不了，对吧？重点就是属神的儿女仍然是得胜的。那最后就描述到一个画面，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海边就是地与海的界限上，意思说啊，就没办法，就站在那里啊。所以后面他就开始这样，又兴起兽，这是十三章要讲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结局就是他失败了。所以这三场征战，他都是什么失败的？那属神的都是赢的。所以我们重点是看到这个，好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我们也要不断的去认定这一点。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当你认真去追求神的道的时候，撒旦会不会来试探？神会不会允许试炼？这些都会有，但是不要因为这个过程就以为好像撒旦很有能力可以做什么，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们更要怎样？要稳妥的站在神的磐石上，让大鹰的翅膀把我们 的格局，把我们的高度提升。从结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当中被怎样被搅动的厉害。所以如果我们在征战过程当中像 在漩涡里面的时候，唯一的方式就是透过祷告求圣灵拉高我们的高度，再回来看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坚定要行真理的时候，要对付老我的时候，这龙其实已经一点势力都没有了。好，所以这是今天十二章我们所看到的结局，要明白这些事情。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主啊，你从创立世界开始之初，你就渴望有一个与人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因为你是按着自己形象造我们的。主啊，虽然从亚当开始就堕落了，历史历代人在这个罪恶的征战当中，主啊，你是用心良苦，主啊，你常常观看世上的人，而且不断地告诉我们真理的道，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神的真道里面，进到这个生命的共同体里面。主啊，你从过去到如今都在寻找人，要拯救人。主啊，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主啊，但虽然我们在这世界罪恶世界当中，我们也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思想，这些属肉体属情欲的思想，但是主啊， 啊，我们今天进到教会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清楚的看到这些地上和地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唯有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唯有你的国是永不震动的。主啊，我们知道这结局的时候，我们更坚定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不管遭遇怎么样的事情，神啊，你都在天上伸着手向我们，用你的笑脸伸着手来告诉我们说，孩子，我在这里，我要帮助你。求神帮助我们，透过圣灵赐给我们这大鹰的翅膀，我们要飞到神你那里，进到神你的团契里面，教会的团契里面，进到与神之间的连结里面，好让我们在这当中不断的看见神你是胜了又胜的君王。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更何况你又把这权柄赐给凡带着使命走进人群当中，要帮助人拉出来进到神的永恒共同体的。主，我们也一样也得到这胜过天上地下所有权柄，我们 感谢你，谢谢你，我们成为你的教会，我们也担当使命，我们也看见这个得胜，我们要紧紧的跟随基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